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是 Bhavaranadi 是我们瓦萨的最后一天，所以你可能时间也过得很快，一下又一个瓦萨，一下又一个瓦萨，我们的霞都已经过了57个瓦萨，沙弥的不算，只是比丘，所以他出家已经是60多年，你爸你是几岁了？ 五十一啊，那小到出家你还没出世。<笑>萨蒂你几岁？57。57啊，小到出家那年寿命，他不是出家，他说比丘戒的时候你才出世。真是。巴拉格维西，你是现在是72几了？72。哦，对啊，你是大我30嘛，72。 所以啊，你们都是吃盐比人家吃米多，对不对？是比较之下了哈，比较之下，就是说你吃那一点一点一点，都比人家是每天吃饭通常是比较多的嘛，可是你平时只吃一点一点的盐，那个盐都比人家的饭还多啊，这样的意思明白吗？不是讲你每天不吃饭吃盐。 那今天呢，我们只是一点分享。如果有谁要问问题，可以问。可以答的就答，虽然有邀请你问，但是没有说邀请你问一定要答的，可以答的再答，不可以答的就不答。好，来，来。
我们想问你，请你是什么因素会接触到佛教？
哦，因素是吧？ 现在想起来，这个接触佛教的因素就很远了。可是小小的时候是拜拜神啊、佛啊什么都有了。哦，比较认真是13岁的时候了。13、14岁参加佛教活动，在校里面。其实我们真正跟着佛缘已经很早很老老久以前已经结下了佛缘，只是那个因缘在这一辈子的成熟是在。 大概是13、14岁那一年，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宗教，觉得为什么人家有回教，为什么我没有呢？啊，这样子而已。然后佛教学会也很多好玩的东西啊。我们那边是和尚学校嘛，和尚学校嘛，然后佛教学会有对外接触嘛，然后有些时候可以接触一些女生嘛，就喜欢参加佛教活动，这样而已了，很简单。 当初的这样子的觉得，因为我们从小学是有男女同学，一上了中学就是男校，然后那个年龄都是喜欢幻想嘛，所以觉得佛教学会跟其他的学校有接触，就是喜欢有男男女女的一些活动，就比较唱歌跳舞的就比较高兴，这样玩玩玩，然后尝试比赛，每次拿奖，然后演讲比赛拿奖，玩玩到后来就开始认真。 真正启发修禅是因为我看到我以前那个老师，他叫陈爱凤老师，是那个我们的顾问老师。有一次我真的是很震撼，然后他在那个 public speaking 的时候，突然间叫到他来上台讲，给讲一些一个，哇！那时候我发现哦，这么多女子老师，每个上台讲话都没有这样淡定，他很冷静，而且那个思路一句一句很清楚的。 然后我就很 impress， 他是我的 physics teacher， 是我们佛教学院的顾问老师，我非常 impress， 哇，这个老师真的不平凡，很不一样。后来每次我们生活营的时候，请他来陪我们过整个生活营，他说可以，如果你的生活营在前和在尾，我都可以来，中间我就不可以来。为什么？因为我要去修禅，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印象。 其实我对修禅没有什么概念，对不对？我们知道禅宗就是那种禅话头那种，不知道什么叫修禅。 可是我开始对修禅有好感，因为这个修禅的人是很优秀的嘛，所以因为他的优秀，自然我对他所做的东西就有一点尊重，所以后来毕业过后也请他来教一点点，教我们一点打坐，蹦逼蹦逼的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哦。后来我也有去他去修的地方，我也有去修，这样就慢慢就一步一步。所以现在想起来也是导那么老师的美德，当一个老师很有美德的时候，有些时候那种感染力对我们那种小小的心灵，那感染力是很珍贵。而且有些时候谈什么东西，哇，他的分析，他的智慧，那种不离因果，谈什么东西不离因果。所以，不过现在已经，我出家过后，我出家前还有去见他一下，出家过后只是有通过朋友送他一些事，过后就没有联络了，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样。所以很特殊的一个女子老师，所以因为她的优秀也而且很有勇气，男子老师都没有她这种勇气，她的勇气很平常很自然。那个校长，印度校长是非常凶的，可是他走进去，你是沙弥什么什么的，依法如实，就是很平常的这样，我觉得很 steady。男子老师看到那校长都怕怕的，可是他就是很紧张，就不紧张，就是很 steady 这样子接触。所以而且很照顾我们，所以我也很欣赏这样子的人物。所以后来，对，他对我也是很好。就是这样，从那边开始我是觉得了，那个时候那个老师对我的启发是一个关键性，然后就推一把，然后就一直向前跑，后来就一个接一个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样，很简单。可是真的要讲起来，那种因缘是数不清古远的因缘的，我们对跟佛那种过去的愿啊，那些全部都是有关系，造成我们这一辈子很奇怪，就是也会想到要接触佛教，你这样。当然了，下列的影响也是有了，每天都拿着香拜拜拜拜。可是那个时候早期不知很明白了，下列也不能够教我很明白的东西，只是知道哦，佛是好的，这样的，也是有关系的，有关系。所以当时后来修禅过后，因为听到这个师生弟子可以提证的，那时候我很震撼，以前以为背师生弟子是背来尝试比赛，也不是很懂，可是现在讲，这个是经验，这个是可以体验的，哇，那心真的是很不一样，这样，所以就开始认真。不过我是觉得，如果我十多岁遇到八号小豆的话，那么可能我会跟孙家大维哈利一样，就不要再回到世间了。像孙家大维哈利，他是决定了一辈子。记好，记好。所以，如果我遇到那个时候我遇到八号小豆的话，我根本不会浪费时间。18岁就好去出家，为什么等到28岁？10年差很远哦。所以我是觉得人的因素很重要。如果是一个人他很优秀，有些时候他会启发到我们呢。这样，现在没有联络了，也不知道那个陈爱峰老师，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他的生活奋斗，据我所知是他还要帮助他的家里啊，什么家庭成员啊，这样辛苦。他应该也是出家的料子，可是可能出家圈子没有给他看到希望吧，那个时候也是不懂他跑到哪里出家，女众也比较辛苦，这样优秀的人，可是他宁可自己一个人一辈子，他不嫁的，他决心要守着他的 Brahmacharya， 像Anagarika讲的。OK， 好。所以现在等你们问问题的时候，我就刚好想到一个故事，就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呢是在巴澳，我认识一个女的修禅者。他是华人啊，可是他不会讲华语，他是缅甸公民，他只会讲一点福建话，然后常常给我们那个奎格乌拉族啊，但是供养我们，所以从我第一次踏进帕奥95年，他就已经在那边了，然后在那边是常住的， 在那边服务啦什么啦，然后喜欢做布施啊，然后他据说啦他是修完了课程，然后很多人就会在怀疑啊，怎么可能呢？看他这样子的模样，讲话也是说偷偷得罪人，然后他只有这个比丘讲话也是他也不会怎么客气啊，什么礼貌了，这也是只是跟你讲，可是也是你感觉到他真的是在关心你的啊，
他关心的是说怎样啊，你是生病了，听说你生病了，他会来关心你的
啊，可是他不会
那种优秀了，就是不会优秀了，然后也是讲话蛮粗鲁了，然后有一回呢
我就跟他讲了，你因为我们不方便去女众那边，我讲你能不能帮我拿东西给我母亲，然后也叫他一下了，然后我讲哎，不赢了，就转了，不赢你们懂了哦，我没空，他态度是其实是就是不甩你了，他就转，可是那个时候我一发现他一转的时候呢，他的心完全活在当下，全身投入在当下，我发现他整个心他就完全把你甩开边，他就完全投入在当下，抓着手头的事情，哇，我觉得这把利剑很强，没有多少个人有时候可以这样子的，哎，他不，那个是其中一个场合啦，其实他这种表现在很多场合都看出来，他就是一转就是坐在这里，一转就完全投入在现在他的手头，哎，我讲这个功夫很厉害啊，所以我就想啊，这是他的利剑，有些人你看他就是一点点小烦恼，一点点小问题，表面上很优秀，可是一点点小问题他就过不了，有些人呢哎呀，问题很，他的习气很重，可是他有一把利剑，他拿得起放得下，放得很快啊，竟然给他能够这样子就能够修禅了嘛，你什么问题干扰你就可以修了嘛，在八这样的地方通常这样子的人是很难生存的，因为每个人要批评他的，因为那种我们讲的那种他的那个形态啊，常常会惹人家起烦恼的，所以这样的情形他常常要受人家批评，可是他就是怎样，你怎样批评他，他就是在给八号再继续住下去，我也可以想象了，可能他去别处也是好不到哪里去，人家也会攻击他，可是他就是稳稳的住下去，稳稳的修，然后他就是布施的心还是继续的一样，很有诚心的布施，很有诚心的布施，要布施就布施，所以我是觉得啊，每个人都在批评他，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想，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了，但有些人大多数人不相信他是圣者，可是我不管什么，可是至少批评人家，他人家讲这个人怎么可能是圣者，我的想法是很简单，佛陀对圣者的定义是什么，那在三宝经我们每次念的最低限度的圣者当然是出国圣者，而出国圣者他是怎么样，他是断了这个错见邪见，断了疑惑，对佛法生三宝缘起四圣地的疑惑断除了，然后呢他不会执这个执着于这个戒禁取，就是那种错误的那种修行，他不会去执着，不会去追求错误的修行，会能够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当我这样看到的时候，哦，没有什么说他不会讲几句恶口啊或者骂人啊，没有吗，没有讲出国圣者不会骂人吗，就是所以没有什么证据，我们只是凭他的粗鲁我们就讲他不是出国圣者，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佛陀没这么讲，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就是有些人还会讲出国圣者会不会还俗娶老婆，这东西佛陀没讲我就不要讲了，当然在我们的记载里面还没有记载到一个已经是出国圣者，他如果是已经出了家然后他又要还俗娶老婆，这个好像没有记载过了，但是有记载是出国圣者他继续过他的家庭生活，这个是有的了，但是如果他已经出了家他还要去跑去娶老婆，这个东西好像没有记载过了，通常他的那个对三宝的心情已经很强了的了，所以基本上我就很小心，所以因为小心我也不敢乱批评人家，所以看到他也这样子的时候，哇，我就看到他有一把利剑，那你很多人批评他的人过了的事情还在那边绕绕绕，烦恼多不多，多，可是他这个给人家批评的，他一转身他就一转就断了，所以谁的心比较清净， 有些人是他可以找到很优秀嘛，然后只一直攻击人家，一直骂骂骂骂骂骂，可是他可以外表做得很优秀啊，因为他一直要讲话之前他想了三五次他才开始讲，当然就很少出差错了嘛。这些人是他可能心很干净，可是他有什么就出什么，他没有，不要讲没有经大脑啦，可是就是要出就出了，是不是？所以他里面的垃圾你马上就看到啊。另外一个是满脑子垃圾，可是他很会隐藏，想了老半天才讲一句话啊，要讲什么东西慢慢的才讲出来，所以当然也就看起来完全优秀啊。这个人是不隐藏的，就出，所以有多少垃圾也看到完，就是这么多。所以可是那个如果他只是看外形的人，他没有看自己的贪嗔痴烦恼，他只是用外形比外形，他就讲我都不是圣者，他怎么可能是圣者啊？他们就会这样子想。所以其实呢，聊人是很难这样子来了解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最好是不要随便去批评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反而如果说他有粗鲁有什么不对，可是他没有积很多在心里的垃圾在心里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可以说心比较清净的。其实甘地圣雄有讲过这句话，他说一个在人家的罪恶上服软的人，就是服软就是在那边一直不肯放，然后一直服鸡蛋是讲一直服嘛，然后你在人家的过失，人家在心里你还是记的人，比那个造恶的人他的恶如果不是一样严重，可能就更严重，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至少也是一样严重。真的，那个做错事情呢，做了他就放了，他也是有错了。这个没有做错事情，可是每天想着人家的错，就想不放。那么你要想那个从心入过程，那个塑形心来讲，那个烦恼的那个塑形心是多少，谁比较多？那个放下来的人，他可能就是他当时是错了，真的是错了，可是过后他放下了。而不肯放下的呢，他就在那里绕、啊、他就很久了，就是，所以这个要知道。所以我觉得甘地的智慧是蛮在这句话是讲的蛮好，我不是认同他所有的东西，可是这句话就是这个讲的很好。一个在问题上一直留恋而不放的人呢，他所造的恶呢，如果没有比那个造恶的人更严重的话呢，至少也相同吧，这样子。所以要小心，所以我是觉得拿起放下这是很珍贵的。所以我就觉得有些时候还好，我如果是我有欣赏，那我因为我有欣赏这个人的这把利剑，后来我发现不知不觉我自己拿起放下也快了，就是啊，还不快快吗？是不是骂了你们过后我转身就不跑了没有啦、哦、你们不好学这个啊、哦，要学被骂了转身就不想啊，然后马上只是改了就不要再去想了啊，这样子哦，不要学骂人啊、哦，不好，我现在也是在改，我都讲不要骂你们了，现在很久没有骂了嘛，在善心是不是啊、哦？要善心去感激啊、哦，所以不要学这个骂人，其实我也是在改进我自己的教学和领导，所以不要去拾起人家要丢下的垃圾，不好。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只要有更好的方法能够达到目的，让你们成长，那么如果能够用更不痛苦的方法，我就会用更不痛苦的方法。真的没办法才给你苦而已，所以不要学错，不要学我要放下的那些不好的，我觉得还不圆满。我觉得更好的领导应该以后更有智慧，然后尽可能用柔和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不一定要像西医每一次一来就是那个手术医生呢，就是 Dr. Lee 那一把刀切下去，不是这样子啊，这样子你有多少好切，这边一点那给蚊子叮到就切那你不是很惨，体无完肤，对不对？不可以什么都切了啊，所以以后还是中医，留着你的脚，留着你的手，慢慢的医到它好了还可以用，就是一点点就切就不可以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在慢慢我的教学慢慢从西医的教学手法改成中医的教学手法，所以希望你们呢，千万我讲是这样讲，然后跟你们开个玩笑，可是你们不要学错，不要学我要改掉的那些习气，不要学。其实我们只要学怎样帮到人家， 所以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帮到人家，不需要约到那种，可以不给人家苦就不给人家苦。所以现在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如果在帮你们的过程中可以给你们少一点苦就少一点苦，如果真的要给你苦了，我就给你一点糖，这样子忘掉你的苦，这样子。总之是哎呀，可以不需要苦就不需要苦了，生命够苦了，然后能够进步就好了，能够了生脱死就好了。人生在世，谁能没有错？每个人都会错。经不起错的人呢，反而会，是反而有些时候生命里面成就不多的，成就不了什么东西的。反而一个人错得起，承担得起，敢做敢当，然后快快的退出来，跳出得快，那么这样的人呢，是比较有希望的。
三知识，您第一个接触的，反正您生命中接触的应该蛮多的三知识，包括抛塞的或者其他，在生命里面的每个不同的时间点，对你的特别的影响的这些三知识的话，还有这些三知识的特色，你怎么介绍的？
哦，人也是有啦，有一些人是。比如说以前我在大学先修班的时候，那个校长他是一个回教徒马来人，那个时候像那样的马来人是非常稀有的，心量很广大。当我成绩考到很好的时候，他来鼓励我，然后直接来跟我握手，这样你现在可以，这个世界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了，现在因为那时候我拿满分嘛，做什么都可以做。后来我就觉得这样的人的心量很好，当时有点感动，因为我们的异族马来人对我们这样好的是比较少的，很少，而且他通常他们比较在意他们自己。可是现在这个马来校长竟然他的心没有私心，没有想你是华人马来人，他只是想要帮你，然后真的有一种没有民主的那种思想，所以那时候就很感动，我觉得。人生在世，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心量，多好！那我就开始欣赏一个人的心量。所以另一个，当然也有很多啦。以前也跟很多人学禅，很多的师父也教过我，也帮过我了。一时之间，只是后来有些师父起了改变什么，然后也是很难提了啦。将来要等下也是不好了。那么无论如何呢？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呢，有读一些很多名人传记，我喜欢向古人学习。那么其中影响很大的是像富兰克林啊，富兰克林是他的 discipline 啊，他把他要培养的数字写成13个，他一年有52个，52个星期，然后他就4 rounds。然后他就轮流了，一个星期他培养哪一个数字 ，sincerity 啊，diligence 啊 ，industry 那些，然后一个一个数字培养起来，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也是有启发了，我有实践了好一阵子，
然后还有就是林肯呢，读很多啊，林肯，很仔细的读富兰克林的传记，林肯的传记，那么后来当然。就是甘地了，甘地是跟佛教比较接近的，然后当然是佛陀了，菩萨这些影响。
这样，甘地我比较研究是他，因为他是把那种类似那种佛法啦，那种非暴力，把那种在现代最难的那种政治场合用上来，所以而且用的最后还是成功，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一种很一场很大的试验。给他完成，所以也影响我很大，给我对因果的信心，对法的信心，法的力量更有信心。这样很多啦，那些讲他们讲的话讲不完，是很多，然后这些启发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身边找不到这么伟大的人，这么多这么特色，可是我们读那些名人传记，感觉上就好像受他们的启发。那么特别是林肯呢，林肯的一辈子失败了很多次， 大的失败、重要的失败至少得20多次，可是他竟然最后一次，他坚持奋斗奋斗，最后一次成功，一成功就做总统，所以而且那总统都是很苦的，一开始就打仗，打了4年，4年都还没完，那第二任的时候再继续的，才过，才打，他的整个总统的任内都是在打仗，可是在那个时候他更开发出他的力量和他的美德，所以我是觉得也是给我很大的启发了。看到生命的希望怎么？当然，我们现在是觉得，就做这种总统，这打仗这是绝对不好搞。卡玛不好，今天才跟小老谈钱，这种东西不要去扯。这事情我们没有这样的空间做这种事，我们做别的，用法来教这世界，改造世界更可贵。很多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做这种事。像 King Asoka 也是遭恶累累，嘣一个命令下去，嘣多少出家人死掉。虽然是出发点有好心，可是也是很凄惨，有些东西做错糊里糊涂的，就很多人好人坏人都死掉，这样有时候我是觉得他们都有得到这些人物的这些启发，特别是甘地了，我觉得甘地跟我觉得跟我们比较靠近，佛陀是比较圆满，可是甘地是跟我们凡夫一样，很多那种错，犯很多那种错，他也是在挣扎改造自己，所以有些时候也是改了又失败，改了又失败。比如说他要守这个梵行 Brahmacharya， 他失败了6次，第7次的时候他想够了够了，我现在公开宣布点香什么的，公开，我现在开始去守梵行，结果就守到他的 Brahmacharya 守到他死。即使是这样子，他讲有一次我50多岁的时候，突然间有一点发狂了，那个贪欲欲望起来发狂了，要去找女人了，我发狂，哇，那个时候一下子冲动起来也很奇怪，可是后来他又平息了，又战胜了，所以你可以想象那种生命的那种历练是多么的艰苦，可是他还是走出来，所以我是觉得很有启发。整个生命都是一个公开的试验，一种然后有错就改。人家问他，你这样出尔反尔，你开始不 consistent， 人家讲了，你之前是这样，之前你这样，他讲我很 consistent， 我是 consistent to move from truth to truth， 我现在认为的是这样，我就对我自己真心，我活出这样，等到我以后改了，我的想法改了，我就敢的推翻我自己啊，为什么不敢推翻？我就很欣赏这一点，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思想在改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未来怎么想，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也给我一种力量，就是说不会说哦面子问题啊，我怕我以后我不可以坚持，不能坚持不是改了，如果我真的是发现未来我发现我现在错了我就改了，就是这样很老实的嘛，所以我这个带给我们一种实践的力量啊，这个对我来讲影响很大，要不然以后影响了要面子问题，现在讲这个以后自己推翻自己不是很不好意思，可是甘地来讲就根本没什么不好意思，我要推翻自己就推翻自己，因为我错了吗？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咯，我对你们诚实啊，我当时讲的是这样子啊，现在是讲的是这样。可是我们比甘地安全的多了，因为我们有佛陀的教法在引导我们，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安全的多。这样，那所以我们不需要坚持表面的那种像稳定啊，或者是表面的那种。我们的很正讲讲话。
持续
啊，持续性的表现不需要的。现在如果我知道是这样，我就这么做。
未来我觉得我现在错了，我就
改了，这样子就好了。不需要为了面子问题而坚持一个过去的智慧，对吗？很简单，
所以我觉得
从甘地的
身上也学到一个很珍贵的课题。其实没有
圆满的，其实我们都不圆满。哎呦哎呦，大了！哎呦，我的自我够大了。我想当美国总统，可是后来觉得不太可能了。要 要当马来西亚首相，我也想过的。想去，哎呦，这个是要做到马来人来投我一票，有点难。这样。后来想去做科学家，那我想去 NASA， 人家说我很喜欢科学 ，physics。所以说我去 NASA 做科学家，我想这些都是你派去哪里研究也不知道，就是政治家不给你破款，你都不能做你的研究。哎，后来我想政治家也有力量。后来发现政治家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像毛泽东这样子，或者马克思那些。他是满心好意，可是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有一天做出来的结果，又是不是违反自然界的法则，也是不能。到现在后来给人家推翻到完，这样辛苦做到半死，给他推翻，因为
不了解自然界的法则。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倒不如我去研究寻找自然界的法则，到我寻找的够了，我再回来搞政治。可是，一寻找，当我一开始知道自然界的法则的时候，我不觉得不会想要回头。现在你给我去当美国总统，我才千万，我敢讲。你现在真的叫我妈妈这样让位给我坐上去的话，真的是让得了的话，我都绝对不会要。那种卡嘛，我可不想惹。我想动一下一个决定，动一下不死多少人。可是是需要有人来这样子做了，都是一个自我出发的。就是比如说以前我十多岁的时候，十六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十六岁。我想，我如果是五十多岁、六十岁的时候，我转到马来西亚做一个大部长还是什么，把世间成就很多，赚很多钱，然后时候，那时候才放下，然后剃光头，然后光荣的去出家。十六岁我就想要出家了，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是想，要事情啊，来干一番，就是做一番，然后就是，那孩子就养大了，以后。自己又喜欢做爸爸，然后以后我就光荣身退，漂漂亮亮跑去出家。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是虚荣心，真的那个虚荣心还要希望得到世间的人的认同啊，讲你好啦什么，不需要。后来我觉得这样子我就欺骗自己，现在修行这种东西要用长时间去奋斗，就是等到我六十岁了，但是可能我会后悔我所做的一切。就觉得，都有自我，大大的自我。其实我真的要感谢是一个在古晋的一个千万富翁。那是因为我的师父有讲过，看我这个人未来可能会 proud， 做什么东西都为了自己的 pride 而出发。然后他就，那个是我的师父，就跟他讲，你不好跟他讲，不好跟他讲，他受不了。可是他那个忍不住，他忍不住。他是连锁商店的老板，他忍不住，他回头告诉他，讲，再告诉他，然后他就跑来，他就看着我，他一讲的时候，我马上看到我自己有这个弱点，因为那个心就是，
这一辈子一定要这样子一番，就是不是想要贡献，是要成就。现在我们的想法是像，我希望这一辈子好好的燃烧，好好的帮人带来利益。不是为了名，可是那个时候不是我们华人的想法是人死什么留名，福死留皮，报死留皮，报死留皮，人死留名。那时候那种思想都在的，那种中国人的思想都在，就那个我慢就在，我慢。所以后来我一听到这样，我就很危险，哇！如果是我到那个时候，从现在为止到那个时候，我做的功德全部都是我不是白做，不是白做啦，可是很冤枉嘛，就是。我一想到不可以不可以，我不要未来这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在无我那边下功夫。所以我是因为到今天为止，常常跟你们会讲放下我，其实那个起因就从那一刻开始。那时是九二年，我还在大学的时候，九三年，还是大学刚刚出来的那一个时候，大学刚出来，然后差的那一句话，我可以讲过整个修行生命的模式开始转变。他一直在盯着自己的我在哪里，我在哪里，然后就问我的师父说，
怎样克服自己的我慢？他讲，
你要看到我慢的缺点，你要看到克服我慢的好处。
讲完之后 OK， 这样子
的心就远离，要放掉我慢，下功夫。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觉得受益不浅，是因为这个千万富翁他给我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知识。你们都认识吗？古今的人呢？修个班的老板，Mr. Wu。对，这样，所以降老，我们有的啦，怎么会没有我们？是说这样去克服。今天也是有我们的，
不是没有我们，只是说醒觉的话，就不要给他淹没自己，这样。那个淹没自己，特别是在关键的决策的时候，不要为了自我而决策，这样就好。因为一决策了过后，他就拖着你走很久。
范爹可以分享，当初范爹决定走修行这条路的时候，面对的这么多的位置，范爹是怎样决定坚持走下去？
面对众多什么
未知？
未知 unknown， 我其实我面对未知呢，我基本上有两个 approach 了。第一个就是做最坏的打算。我做最坏打算，你知道我做几离谱，你知道吗？我在想，如果有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已经刺也不可以，袈裟不能穿了啊，就是真的是没有人供养你啊，兵荒马乱的时候啊，要怎么办？我想，我不要后悔了，我还是要去修行，我就是学猴子在山上采吃树叶、挖树根，或者确实是采果子吃。我已经下了决心，真的是比丘戒守不住了，真的有一天，我还是要做一个修行人。所以我出家的时候，我已经做了最坏最坏的打算，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想出来了。真的真的，我的性格是这样，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呢？向来我一做了最坏打算，我就不怕了，很紧张，我大不了不是这样子而已嘛。我向来的习惯，我要做什么东西，所以就是没有底线。所以任何人来搞挑战的时候，几乎就是我就是没有底线，我就准备我命都舍出去了，就是这样。这是第一点。就是面对未知，你做了最坏打算，你还管他还有什么未知？最坏的是这样子，还有什么未知？你怕，就是这样了。然后第二，就是后来对因果的信心越来越掌握，也不要去想什么。
而且，我相信因果，现在
所做的，它未来会改变呢、啊，未来变，不管变什么，来什么接什么，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哦。小雷喜欢讲的，就是那种勇气啊。我不怕你的那种啊，那种性格我是给他教出来的啦。我们小小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子教的啦。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样了。所以那个时候，现在后来有就是对未知已经现在很平常了。未知现在就是越来越，后来也是累积很多故感嘛，所以。后来常常位置比我想象状态还好一点了，有些时候当然有些苦头了，就所以我是觉得未来会改变了，不要想说现在做的未来就改变了，你想他位置做什么，我现在做的未来就会改变了，常常这样子想，所以这位置就没有一种恐惧。所以我现在几乎我看我尤其是行脚过后对位置更加不怕了，一行脚过后，行脚就是什么，你刺不知道哪里刺，住不知道，住刺还不知道，每一天都不知道你的住跟刺，因为每一天吃的时间都不一样，你去到一个村落，他们的文化一个村到一个村可以有很大的差别的，有些地方还是早上早早煮，也是十日煮，所以位置是怎样，那个时候的位置很简单哦，那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就你又不知道你今天要早吃还是迟吃，早点去托钵，迟点去托钵，走在路上鼻子灵，就像一嗅到人家开始有烟火味啊，人家开始煮饭了、啊，就到啊就去托钵就对了，就是这样哦，什么位置啊，所以训练他自己的性格就是灵活了，走到那里就灵活了，来随顺这样子，所以后来就相信自己卡玛了，有的吃就吃，该饿就饿，不饿该饿的那一天我就给他饿咯，就是也没有什么饿了，后来人家还是会照顾我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命中卡玛里面，我的卡玛有多少就多少，我比较注重是我现在的因，对果比较不怕了，果来就来了，我比较注重是现在每一个时刻的因，所以是这样子，就比较不怕。真的，我的亲戚听了我出家的，我们家里我们陈家最会读书的那个跑去出家了，不行，我就改坟场，改了坟场我还是没有还俗，还不是这样，把他们放弃。啊，现在大家的心开始转向来了，见到我都开始有好感了，想法就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讲是因果很重要，只要我现在的因做得最好，那未来自有更好，不会更好了。 不会比更好更好了，就不会了，对不对？如果我现在的因缘照顾，未来怎么会更好？所以就是这样想，所以对未知就比较不怕了，不怕，怕不了这样多的啦。其实未来根本就是一个人，只要还在苦海里面，未来几乎就是未知。几乎每个人的未来，你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安全感，不真实的安全感。钱放在袋子里就有安全感，我现在卡玛藏在心里，那个是最有安全感。我觉得真的，现在要买保险，保险，我姐姐卖保险的，哎呀，我跟她讲，我也有保险，你不用给我买，我保险是卡玛，真的，真的。真的，如果今天我有问题的话，然后我要，比如说我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我觉得我的古卡玛带给我的那个保障，比起人家买保险的还要好的保障，因为我们对人家好，我们也照顾这个世界，我们有做出我们对世界的贡献。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死不了的，走到那里。Okay, 还有什么吗？啊？啊，你问他，可能一般一般哦，有点无奈无奈的哦。如果他不是无奈的话啊，他就不会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知道吗？出家哦，我听到他心急伤心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讲我的孩子有没有去当强盗就很好了。我好像这样子来安慰自己，哎呦，不可以。后来我跟他讲，这是错见，出家是很崇高很好的事情，你应该想，哎呦，我孩子极好，没有去当，不当国王去出家极好，应该这样想嘛。哎呀，我孩子你看他去出家吗？他人家讲他，哇，你孩子去出家什么？他讲我孩子又没有去做坏事，又没有去打抢，所以那出家，所以还是很好，而且跟打抢的去比较，卖保险的比较，所以啊，就是他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很了解出家的真正的价值。可是其实出家是生命里面，坦白讲，我对我来讲是在苦海里面你能够做的最好的工作了，没有更好的了，真的。最好的功德，直接在法里面下功夫，整个生命投入在法。如果你要贡献给这个世界，也是在法，用法来护这个世界，这是比较真实的，是在因上护的。我是这样觉得。真的，我告诉你，我不是讲现在是吃不到葡萄讲葡萄酸，我不要当美国总统，不是。你真的叫美国总统的位置给我，真的是不想做。有危险，那种东西有早恶，有什么样，而且也不是真的很根本，不究竟，这样而已。可是人家讲，哎，反正忙了，吃不到葡萄，看他样子也不是普通通的料子，也不想了。真的，我是觉得了，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出家生命是比较殊胜的，因为我们在因上很可以有很大的突破提升。很简单，不要讲多。如果你修到一个初禅，如果你在初禅到临死的时候你为止初禅，你就投身到布拉玛了。美国总统可以保证吗？他怎样怎样都不可能投身到布拉玛。很简单，不可能。布拉玛只有入定死去才有可能做布拉玛。如果不要讲做布拉玛，你做了这么多功德，你通常我守着最后一年，你可以做欲界天的天神，可以做都帅对都西大都帅天，至少现在我们就已经到都帅天了，就是那他就没有机会去都帅天，是不是？所以啊，我是觉得没有这样容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因为我们看的是三世这样子，真的看过去是生命生命这样子一生生世世，哎呀，那种是不是这些没有什么的。所以如果你这样明白的话，就会很好。可是那个时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就没办法。但是所以可能支持，可是心里面还是想，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大大的成名一下，红一红比较好。其实不好，不好。没有啦，他也是喜欢打坐嘛，他其实一直都是跟着我打坐嘛，打坐打坐打坐就好了，啊，慢慢就让他出家出家，这样就好了。怎么呢？你要影响你母亲啊？ 没有啦，我是从小到大，尤其是我一十八岁，其实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我要做那样事情的时候，除非人家用理由说服我，如果不是用理由说服我的话，我从来没有放弃，我是没有给人家压的那个性格，那种性格是你要压我，我是压不倒，可是你一定要说服我。我们在家里的话，家里有一个好的教育，就是他很鼓励辩论的。如果是我的孩子辩赢我，比我还好，我很高兴，他会这样子。有些人说我是做母亲的很骄傲，我的孩子赢过我，不可以不可以，怎么可以？我做妈妈没有面子，我做爸爸没有面子。他不会，他是如果他觉得如果我的孩子说服我，或者讲得比我口才还好，或者是更有理由，或者是更有说服力，那么我的孩子比我超越我是我的光荣啊，他会这样想。所以我们小小的时候就已经在那种家庭教育里面就是辩论的，我们家里所以是讲话比较粗鲁，敢敢就辩到底了，你辩不赢我就不要谈，就是从小的个性就是这样。你们讲服我他好像讲不服我，就是我就是不可能给你在压力之下去就是低头的，压力是不可能的，只有说服我心甘情愿。所以那个性格就是我不管你服不服，就是我要走的路就是你不能挡我就是了，就是这样子，很重视自己的权利，这是我的生命，我自己的生命怎么可以由你来掌控。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这么觉得，当一个人他有相当的智慧的时候，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可以给一个不够智慧的人牵着走，我从来都不认同这件事情，绝对不服从，这个是怎样都不服从，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想。所以那种性格是，所以从小就大家都知道大家，所以你知道如果你没有理由说服我的话，我下了决定你根本想都不用去想，你浪费时间，你根本不用打什么主意，你那个心一开始就是未战先胜了，就基本上就是这样，你还没有给我打，你已经知道不可以打的，就是这样，除非你用理由说服，打是没有到商量的。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一旦决定了，几乎没有人敢插手或者讲多多话，不敢。可是那是我的家庭教育了，和我的性格了，你们有你们的了，我不要去讲了。我们家里是每个人都很硬的，每个人都够硬的，你硬我也硬，所以硬碰硬看谁碰了，你敢碰吗？所以大家都知道大家硬，是谁都不敢碰谁，真的，所以只能讲理了，就是只能讲理，理讲不服就不要谈，也是有好处了，就是好处。在我们家里常常有辩论的，辩论演辩一下就可以变吵架，常常辩论跟吵架是一线之差，这样，OK。哎呦，没有啦，我不是很有智慧啦，我是学佛陀而已啦。哦，学佛陀，我觉得借佛陀的智慧，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容易妒忌人家。我常常看到人家有好啊，有智慧啊，我很容易随喜，因为这个随喜变成很容易，我很快。如果是我一随喜那个人，过一阵子我就会吸收到他的优点。这样，很快，我就觉得妒忌的人就很笨。你明明有这样有这个水洗的，这样快就可以得到好处，这种是没本钱的生意嘛，对不对？人家成功了，你就傻妒就可以了嘛。其实没本钱的生意你不要做，你要辛辛苦苦去做的啦，煮煮的万死。可是我没有说达拉不好，你们记得啊，煮要煮好吃一点。他维达拉给大家交代了，你们要煮好吃一点。煮不好吃不好啊。维达拉是这样讲了哦，真的不要当真了，这吃的不是很重要了，是讲讲而已哦。可是真正来讲，我是觉得不要去妒忌人家，随喜，随喜，我是很看到人家有美德有力量，我都很随喜的。随喜，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就算人家很丑很不好，可是我看到他有一个某一个地方有值得我学习的，我就会去学习，我不会去说自我就找啊，他将差的人怎么怎么怎么这样，只要他差差差，他可是他有一个成功，他一定还有一些成功的因素，然后去了解一下人家成功的因素，去随喜那一个品质，不是要随喜他的丑陋还是什么，随喜他那一个品质，然后那么就会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我是很好学啊，喜欢学人家，而且心一直倾向于人家生命里面有的成就啊成功，所以我小小就开始读名人传记，就是这样。读名人传记，读了研究，然后看到人家有做对，人家有成功就很好。比如说一个例子，我讲一个例子，我的性格是比较有些时候也是蛮硬的，性格有点蛮硬，那么有些时候处事不够圆融，不够圆融，常常以前会常常掉入僵局，跟人家一僵了就很难挽回，很难处理，掉进僵局。后来我就，可是我这个人是这样，我不会觉得我永远对，我就观察为什么别人不会掉进僵局，为什么我会呢？为什么别人可以圆融，可以处事好好，为什么我总是不能够处理事情呢？啊，为什么没有一点外交智慧，一点没有圆融，没有一点所以我就这样想，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就观察，来观察人家。后来我就发现到呢，啊，那种脸圆圆的人啊，那脸圆圆的人，他们其实有关系的嘞。他们的性格是比较柔和，比较 diplomatic 这样子的哦。通常呢，他逃不了的哦，他逃不了的，很奇怪的。这是我们的心所影响的。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常常随喜，哎，看到人家脸圆圆，哇，这个人一定是很好的外交，很洒脱。那我不会说，哎，这个人一点都不像我。敢打敢拼敢冲敢创，是不是？是啦，这个也是有点优点啊，真的是冲锋陷阵的时候，我敢碰敢创的人也是可以打头阵的，走先锋，当炮灰也是比人家强，是不是？可是我就看到，哎，其实有更好的智慧嘛，是不是？人家可以不要这样，有些时候总是生命里面总是掉进僵局，是不是？僵局的时候你总是很难有一个长久的朋友。所以我就想，哎，有时候我就学习怎样，为什么有些人有化敌为友的能力呢？有感化人家的能力呢？所以我就在欣赏，一欣赏过了一阵子过后，我现在发现到，因为我人际关系就好很多了嘛，对不对？至少骂你们都不跑，是不是？是不是？很简单嘛。如果是以前呢，如果告诉你，如果我讲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去批评我的学生，如果我纠正一个人的时候。哇，我可以从开头到结束都是严肃的，你听不到一句笑话，所以大家的心就哇，讲了一句话就沉沉中压得苦苦的走不出来。现在没有了哦，边边一下给你吃点糖，边边一下给你吃点糖一下，可是以后不要边啊，就是好好的鼓励，好好这样。所以是这样子嘛，我是觉得，单单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就可以。以前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人家可以做到，怎么我这样难做到？可是我一随喜的时候。你很像过一阵子自己就可以，也我觉得现在也活了很多，像我的处事也就比较不会这么僵，其实就好很多，懂得讲挽回一个局面，懂得退让，就是，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人家可以抵达阿爸，我不可以抵达阿爸？那你们懂抵达阿爸吗？马来话抵达阿爸是讲没关系。就是说，有些人看他今天什么事情来，没关系，像小丽莎弟这样，就是，如果是interview 老师没有来，他几高兴啊，你的阿爸没有问题，就是，所以有些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是有好有不好啦，要看用在哪一方面了，是不是？那为什么有些人不可以什么东西抓到这样紧，心里抓到这样紧，要自己找苦，是不是？所以我每次会观察。因为我每次看到自己有苦，为什么别人在我这样的处境他不苦？我只要一看到我在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一看到，哎，这么我会苦，那我就想，是不是每一个人在我这个处境都会苦？不会啊，有些人在我这个处境就不会苦，马上我就想啊，这样他一定有一个他让他不会苦的因素，值得我来欣赏和学习。后来我只要先想佛陀就够了，任何一个处境，你一想佛陀在这个处境，他会起烦恼吗？不会，想佛陀最好的。你这样想的话，你马上，那佛陀是用什么心态可以让他不要起烦恼呢？因为他断了根，很简单，不是他要用努力，他断根了嘛，就绝对不会起烦恼。可是至少我可以知道佛陀会，我不能够知道佛陀会在哪一种境界来面对这个处境，但是我肯定会知道佛陀肯定没有贪嗔痴啊，肯定是有慈悲啦，肯定是有正念啊，肯定有智慧啦，只要知道这几样东西已经够我处理我生活上的问题。 很简单。佛陀道的祖经肯定没有贪嗔痴，肯定肯定有正念，有智慧，有慈悲。单单这一个想法就够我们面对生活上很多的问题处理得很好。所以我是觉得随喜生命就不一样，随喜生命就不一样。另一个呢，如果想培养智慧呢，我是觉得是放下自我，是对智慧的开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自我的心呢，常常让我们的眼睛很像蒙着，我们看不到。其实大自然里面太多东西都在教育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眼蒙着，我们的自我活在自己的狭窄的感受和世界里面，那我们就是不能够看到大自然在教育我们很多东西的，可是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的私心，我们的自我。所以如果要开发智慧的话，快快放下自我，我觉得这个是，然后我们本来就是很容易开发智慧的，如果我们放下自我的话，这样 OK。 还有什么？哎呦，我慈悲啊，你们还觉得我慈悲啊？这样还不错，不错。哎呦，我还以为我真的是很不慈悲。哎呦，没有了，我从小就会从大局着想，都会想，从小小的时候我们都有那种，舍己为人的那种想法都会有了，然后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了。后来我觉得没有需要，这个是错的，可是他的精神是要伟大了。可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你们忧是你们的事，为什么我要忧？对不对？你们不要快乐，为什么我不可以快乐？是不是？我不觉得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错误的想法，可是它的意义是有在的，意义是有在的，伟大。所以然后有时候觉得没有需要为了一个自己一个人，然后让群体让大家不好。这样如果我们自己一个人辛苦，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法的利益，那是多好。然后特别我是喜欢和秘书梅的，总之呢，他是讲，如果一个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呢，他的生命应该是不能只为自己而活。我觉得这个讯息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我也对自己的才干是有一点信心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人生在世做一番努力，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帮到别人，这样子，所以。现在想法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性格里面有一个优点呢，可以说是从小它是天生的。我天生小小就会开始要想怎么改进，怎么样改进。那么特别注重改进自己的个性，从小就是这样。我觉得改正自己个性是我的本能，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做的。那么我对我的性格里面有一个品质是很不满意的，就是我的嗔恨心。我以前小时候喜欢那句话，嫉恶如仇。哎呦，其实是很愚蠢的，嫉恶如仇。我是觉得不会谁不好啊，所以那种人那个很不好。后来直到佛法，直到阿弥陀佛过后，更加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嫉恶如仇一点智慧都没有，人家是恶就恶了吗？你嫉恶如仇，你不是跟他一样恶？所以就没有。可是一直在改，一直在改。然后当然小时候的家庭教育，我家里也是一直叫我们要改，要改。可是我自己是喜欢改，一直要改进自己性格，一直在寻求一种圆满。可是我又可以接受自己不圆满，所以就心灵上就比较平衡。有些人追求圆满，不能接受现在的不圆满，他就很苦。我不会啊，我是现在不圆满就不圆满了，继续的向前走。一个在寻求自己的个性的升华的提升的进步，我觉得这种心态是可以培养的，它不是说一定要天生的。当然在我来讲是有天生的，很大的成分是天生的了，可是我觉得这是可以培养的。只要你觉得是好的，你一直在追求一个好的，一直发愿，一直发愿，发愿，它就会改变，就会改变，这样子哦。OK，Yes。这三个月以来没有教材那些啊，请问Monday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哇。没有了，就是在传法的时候就做很多 很多啦，这三个月里面思想上也是有一些，因为没有每天忙在教，就静下来就可以做很多思想工作，特别是领导上的，领导管理上的，未来我们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然后也有吸收别人的优点。我什么都，我的思想可以发展很多方面，多方面，包括 Google 跟 Facebook 的成功，我都有研究的，我连这样的东西我都研究的，很奇怪。可是我研究来研究去，不离那个三季不离本行啊，我还是要，我是卖灭苦的药的，所以我研究这些都是要用在这方面。我这个人是很奇怪的，叫三季不离本行的，我研究什么东西都好，我很清楚知道我自己的目的明确，所以是这样，我不会给他们拉着走的，我可以研究这个研究这个研究了过后，这个东西怎么用在我这里，很现实的，我不研究了对我没有好处，研究来做什么，对啊，所以是这样。有了，有些时候思想工作也是有静静的打坐这样，然后也看到另一种生命的智慧，退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只懂得进，不知道退。就是，我每次在你们面前讲啊，妈，你们听得厌哦，有的人可能对我起反感，对不对？就是我要退了，没有教了，然后求一次，你要跟你们讲点法，你们就很高兴，就是，听不听？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子嘛。你天天你的脸孔在那边露，人家看到你就反感。你久久出一下露一下脸，人有点比较珍贵一点，对不对？这是退的智慧嘛，对不对？反正就有效果了嘛。我对我自己来讲也可以好好的充电，这种退的智慧。然后这几个月心也真的是，更期待着，其实我就看到有希望了，可以收盘了，所以就越来越看到希望，然后就，虽然现在这些工作还是要面对电脑啦、手机啦，可是还是，看到有希望，完全撤退就做得下去了，觉得比较好了。然后也看到你们可以独立了，所以我就不会有那种想法是自己以为自己太重要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常常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我们就永远不能退，就是像你爸我是不可以没有的妈妈哦，他一想我是不可以没有我的妈妈，就想哎呦，我的孩子不能像以前小雷一样，我要跟你去大学，然后煮凉茶给你喝。哎呦，我讲要陪我去大学煮凉茶给我喝，结果多吃点水果，不是一样大学完成。他要去租房子住在我附近，然后每天给我住，然后给我洗衣服，然后给我擦鞋子，然后帮我煮凉茶、切水果，照顾我。他要这样子照顾我的，哎呦，我想几丢脸，我去大学还要，就是大学难得可以自由自在摆脱父母亲，那妈妈还跟着上来，那我怎么去谈恋爱，怎么带女朋友，对啊，出门几点回来还要知道，我们大学就是要最好是父母亲不管我们嘛，对不对？哎呦，那时候我就不允许，好，换得我四年大学的自由。长大了还要给妈妈在旁边照顾哦，这样哦，是不是？我们带女朋友出街都几没面子，还是妈妈的孩子，这样大了，对啊，我们那个年龄爱面子的嘛，对不对？哦，就是那以前几可爱哦，哎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很重要，只是你已经扮演了那个角色很久了，你放不下。可是现在我又很放得下，没关系啊，没有我。后来我就发现，我不教，不得了，给他教的更好，然后你们很多人修上去，所以不是说我教最好，不一定的，是不是？不一定的，有人可以教的比我更好，那我就很高兴，高兴，我就更安心，所以我是很自在，然后我就开始可以，我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的方面，怎样把道场搞好啊，组织搞好，多做一些其他的那种思想工作啊，未来的人给他们铺路啊，制度上各方面，这也是一个角色， 功德不怕人家抢的啦，真的真的，我是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怕人家抢功德是很傻的，太多好事等着做。如果真的是全部功德给了他替我做完了，我就坐上面打坐，这个功德我觉得还比什么还要殊胜，是不是？我是觉得，所以对我来讲，我是很高兴看到，现在看到他们开始学领导了，不错，是不是？不能让给他，现在开始会，一个一个讲。啊，沙弟啊，啊，是不是？一个一个，讲，是不是？啊，他有这种是领导人的一种自信和信心，他知道他为了要纠正你们的时候，他整天就在做慈心，没大没大没大没大，做了这样多慈心才做，他极小心，他比我小心的多，是不是？我都没这样小心的准备，看他几慈悲，我听到哦会这样子，就很好，是不是？对，我就至少我就学会一个脸圆圆的这个技术，是不是？就是，所以啊，所以人生在世就是这样子学习了。我是觉得嘛，这几个月我就看到，其实你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太重要，没有需要。所以你把自己想象的太重要，你自己绑死自己，所以就想着不要紧，反正没关系。后来也这样子也是放得很开。所以我这一次放得下，就是表示我下一次也一定放得下的，不是由我管才会妥当。那教下去了以后，你们也会管的，可能会管得比我管的，的领导的更好，就是所以我是有这种信心，所以不会把自己觉得太重要。所以希望大家会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呢，这里你们还有一段时间修，我很快就要离开。那么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好好的修了，我们都不圆满，让我们在这不圆满中继续的提升呢。本来这就是修行，修行就是一直在改到你入灭为止。当然阿罗汉就无学了，可是阿罗汉世间法还是有学的，出世间法无学，所以像舍利弗尊者还是有东西跟佛陀学的，成了阿罗汉以后，可是无学是出世间法。没有了啊 ，OK 啊，我们到这里为止。OK 啊。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达，萨贝雷瓦阿努摩兰多萨巴萨巴提悉利亚。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达。萨贝布达阿努摩兰多萨巴萨巴提悉利亚，耶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达波尼三巴达，萨贝萨达阿努摩兰多萨巴萨巴提悉利亚，耶达弥尼提那呼图苏吉达吽德尼德哟，耶达弥尼提那呼图苏吉达吽德尼德哟，耶达弥尼提那呼图苏吉达吽德尼，阿巴萨达。萨萨尼索拉萨比亚桑盖伊桑巴朗波利桑巴雷阿嘎托加提加提苏尼亚托布尔达巴瓦亚巴达卡贝伊丹提米波利萨托加米提哟普尼亚米阿努摩达图阿斯米维哈雷查拉米阿提瓦塔加雷瓦塔阿努摩利托伊曼普尼亚拉卡米吉那萨萨那Sabbe sata jama jata yita jayita jame Anumodito imam punyam bujantu amatabar Kaye na vacha citte na pamade na mayagata Pachayam kamame bante buri panyata thagata Kaye na vacha citte na pamade na mayagata Pachayam kamame dhamma sanditika akarika Kayena vacha cittena pamadena mayakata Pachyankamame sangha punya keta anuttara Imina punya 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ng samagamo hotu yavani bala patiya Idame punya asavakaya vahotu Idame punya nivana sabacheya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asatana bhajima Te saben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 sadhu